诗篇第六十二篇，诗篇第六十二篇，在神保佑中安稳。实际这篇是大卫是遭到了非常大的难处。什么难处？儿子要抢他的国位，这样的难处当中，甚至要把他拆毁，要攻击他，要毁坏他的墙垣，要整个的要拆掉他的家园一样。他怎么样？他祷告，而且他怎么祷告？第一句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这个并不是他没有遭难，是在遭难当中，他知道他的心最好要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专很要紧，就是我专心的等候你，等候你来为他来平乱整个的这一个破坏，可以说是造反的势力越来越大。魔鬼撒旦呢，接着亚沙龙啊要造反，所以这样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大的。做大卫祷告，我怎么祷告？真的，我默默无声的，我专等候的，这样专等候就是让神来做，让神来应付这件事情。我等候神，我专等候神。所以一节到二节，一节到二节就是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真道站稳，专靠主，真道站稳，默默无声，专靠主。然后就是真道站稳，真道站不稳，你也做不到默默无声。我不讲话，神啊，你讲话，我没有声音，但我专心等候神。所以等候神的人必不羞愧，等候神的人，神赐你亲自做工。底下他说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。这就是大卫，真是叫做专心的靠神。这说明他实在从心里，我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拯救。我的救恩从谁而来？从他而来。所以说明神亲自的要搭救他，亲自搭救他。神怎么搭救他？那你就是祷告，祷告看神做。结果圣灵做工啊，神做工啊，最后亚沙龙啊，最后是自己死掉，所以造反也没成功。就说明是神听了大卫的祷告，听了大卫的祷告。所以说他说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拯救。就说明大卫实在就是专靠神，专靠神，唯独他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，我不动摇。这个不容易啊，这你看看下面一段，你觉得他遭到什么样的苦难？在大难当中他能够平静安稳，因为他知道神要借着真理得胜，真理得胜，他知道真理要得胜，他知道神要帮助他，所以他是我的高台，所以我必不动摇。第二段三至七，第二段三至七，靠主坚守道，必得拯救。第二段，靠主坚守道，必得拯救。第八节应该是独立的一节。第八节是什么呢？劝众人时时靠神，向神倾心吐意。这节很宝贝，是不是？不但大卫如此，他希望百姓也要这样，向神倾心吐意就够了，专靠神，不要靠环境，向神倾心吐意。这是第八节。九十两节，不虚假自欺。九十两节，你看下去你就知道了是什么观点啊。有一般人呢、啊，是下流人也好，是上流人也好，都是虚假。这一段呢，按在谁身上最合适？世美，你去看看，跟世美的观点一样，放在天平里就被浮起来，一共啊比空气还轻。等到大卫啊 要回来做王的时候，他头一个来，他来干嘛？来跟大卫讲，哎呀，这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请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是吧？大卫说，你必不死，意思说你今后如果你乖乖的，你就不死，最后他还是死掉。所以说你看，所以说你不要仗势欺人，你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财宝家产你也不要放在心上，这不是四美吗？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知道。所以这里就是九到十，就是虚假之气，下流人虚假之气，加上啊，下流人虚假之气，最后必报，你就加个必报好了，必报是在最后一节，虚假之气见人必报。还有十一到十二，能力慈爱都属神，这是最后一段，能力慈爱都属神，但是恶人必报，恶人必报，这是最后一节，能力慈爱都属神，恶人必报。所以大卫在什么样情况里，你看他这么平静，他还默默无声呢？你看第二段就知道多么艰难了。第二段是三到七，从三节开始，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，就是墙都要倒了他还要退一把，就是这么坏，要到几时呢？所以大卫在讲，等于质问呢，大家都攻击一个人，那现在就是这样，连儿子都攻击他，所以许多人也都背叛他，约雅和亚比亚他也来攻击他，都在攻击他，叛逆的失败甚大。在这个光景当中，你说大卫多艰难，好像把毁坏的墙啊再推一把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彼此商议，彼此商议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来，这不是吗？就是大卫要把大卫推下来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随祝福，心却咒诅，这就是他的光景，一直到第七节为止。我的心呐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又恢复第一节。所以你怎么等候啊？你不是哎呀我开头等候，你还要等候，在没有改变这个环境之前，你说大卫不是艰难极了吗？所以他还要祷告，我的心呐，你要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哈利路亚，大卫这个多好，这个话虽然环境没有改变，他知道神是他的一切，我必不动摇，我不动摇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这一节一直到第七节为止，大卫知道他一切的盼望在乎神，他能不能回到王宫里面在乎神，不在乎这个人。亚沙龙这么本事大，这么多人亚基多夫都叛变了，说明是一定得胜，结果失败，神不祝福一定失败。所以这段里没有提，实际上他在橄榄山的山上他就开始祷告神了，神啊求你是亚基多夫的计谋变成愚拙。亚基多夫是最本事大的人了，是最能干的人了，是最有聪明的人了，好像神一样了，这样光景确实失败。所以大卫祷告神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专等候神祷告。这祷告多有能力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，是我的拯救，主不救他怎么办？非死不可了。我的荣耀也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，没有一样不是在乎神。神叫我回来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就回到王宫了。果然后来回来了，多么艰难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很好， 当你遇见极大的难处的时候，遇见了真是洪水泛滥，你要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，哪怕洪水泛滥。所以说在这样环境里，大卫没有摇动。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，都在乎神。他知道在谁呀、啊、在乎神。每句都有这么也很有能力。底下他劝民祷告了，第八节。他劝勉人，劝勉百姓，当逃到主前倾心吐意。逃到主前呢，倾心吐意。你们众民当时时的依靠他。特别加个时时是什么意思？随时随地要祷告了。现在不是你这守规矩祷告一次就完了，时时都要靠祷告。现在的难处到了一个地步，你不祷告都过不去，所以要时时的来依靠神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再次提到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仅是我大卫的避难所，也是我们整个的国家民族避难所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大卫的祷告太宝贝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学会了祷告，在急难中祷告，在你过不去的时候要祷告，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他第二遍又是提了第五节，我的心哪、啊、你当默默无声等候神，专等候神。我们常常不够专心的等候神，不要动人手人工，完全是神在做工。第九节十节这一段就是虚虚假假的人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如此，虚空虚假，没有分量，说什么说一大堆话都是虚假的话。开头嘛骂大卫，骂得个厉害，以后又来捧大卫，都是他。所以放在天平里就被扶起来，一点分量都没有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所以这样的人就仗势欺人。所以大卫说，你不要仗势欺人，你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你财宝很多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扫罗给他钱多呀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。那下面就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就这一小段里，这不就是什么，这就是下流人都是虚空，一点分量没有，最后就是失败。财宝都有什么用，放在天平上没有分量，所以你也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一段就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时候到了就是去害人，有机会去骂人，抓住机会去占便宜，所以这样的人最后是死亡。最后给他机会他也不要机会。所罗门怎么怎么，你不要离开这耶路撒冷，他偏偏离开耶路撒冷。所以说四美毕竟死亡，大卫是饶了他。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这等人有啊，有的是啊，四美这个多义就是这一类的人物。财宝都怎么样啊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底下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听见什么？能力都属乎神，这个是要紧的，能力不在人的身上，在乎神，能力都属乎神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能力就是神的权柄，能力在乎神，因为神有权柄，宝座前的权柄，宝座前的能力，慈爱，神的宝座是慈爱的，上及诸天也是属你的。所以他抓住这两点，能力慈爱都是属神的。属神是什么？属于那些个敬畏神的人，爱神的人，专心靠神的人，神就会帮助他。所以他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你不要听不见神说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留心。这里告诉你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你要听见。听见什么？能力属乎神，慈爱属乎神，能力到了说神就施展大能，让亚基多夫的计谋变成愚拙，这是神的能力。慈爱 神爱大卫爱到极点，只属乎神，神要保护大卫到底。底下呢，因为他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，这个人所行呢，就是神对大卫什么态度，神对示每，对这个坏人，对这个多义，对这个恶人，对亚沙龙什么态度，照着个人所行的，神亲自要实行报应。所以这章啊，分成好几个题目，就让我们认识到神是公义的，最后神要报应这些个虚假的人、下流人、上流人，通通是神要报应，因为恶人必报。但是能力慈爱属乎神，属乎神，11节到12节。所以你要听见，你不要神的能力、神的慈爱这两句话你没听见，听见，因为神说的话一次两次就够了，你就这两句话就够了，神就负责一切，因为他是慈爱，他有能力，神有能力帮助他那个平息这个叛乱，结果整个的叛乱就平息了。所以神有没有能力？有能力，神有权柄，神有慈爱，保护大卫一直到底，感谢神。所以这篇我就觉得大卫实在这篇特别宝贵，他没有祷告别的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神啊，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说了两遍，当中又是一遍，他这样的默默无声等等过，就看见神的作为，神就亲自来帮助他，因为神有能力，神有荣耀，神亲自帮助他，使他能够得胜，不然他怎么得胜呢？大家都攻击一个人，把他毁坏，就像将倒的壁，这个毁坏的墙一样，都给他推翻他，但是神帮助他。所以今天只要神帮助我们，今天只要默默无声的转到口舌，这句话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到。我的心呢，有时候不需要你说话，就默默无声，你不说话，神替你说话，专等候神，等候神为他应付一切，等候神平息叛乱，使他重新回到王宫。感谢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神，神是他的帮助，神是他的拯救，是他的避难所。所以说，而且叫百姓也这么祷告，百姓就你们众民都要这样祷告，时时依靠神，在他面前倾心注意，这多好，就向神说话。什么叫倾心注意啊？向神面前吐露苦情，不要向人说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所以我们就要靠神，就能够得胜而有余。感谢神，我们就到此。